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谜。我们在之前介绍水下不明飞行物的那期节目中，曾经介绍过几个来自于俄罗斯的飞碟奇闻，大家都挺喜欢的。其实啊，当年苏联解体之后，有大量的绝密文件流落海外，其中就有更为劲爆的飞碟事件，有些是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我们今天呢，就再给大家介绍几个。1928年十月的一个深夜，月黑风高，俄国宁静的湖滨小村徐克拿沃罗克的上空传来了奇怪的轰隆声，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村民们都被弄醒了，那就出去看看吧。只见一个奇怪的圆柱形物体从森林后边出现了，而且还朝着湖面飞了过去，而当它临近湖面的时候，却突然变得很安静，再然后急速的坠落，砸破了冰层，一头栽进了湖里，就剩下一个脑袋还在外面。后来一些穿制服的人来了，就把那个残骸啊都给捞起来带走了。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几年之后，当地的一群孩子在湖边捕鱼，无意中抓住了一个奇怪的生物，大概也就一米高，长得有点像谁呢？就是电影中小灰人的样子。他身上穿着紧身衣，孩子们没见过这样的人，以为他是怪物，就拿石头砸他。不过这小灰人并没有对孩子们怎么样，只是很快就逃走了。不过在另一个飞碟坠毁事件中，遭遇外星人的士兵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希腊神话中有一位著名的蛇发女妖叫美杜莎，任何看到美杜莎双眼的人都会变成石像。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数千份前苏联解密文件当中，有一份长达250页的机密档案，其中就记录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石化事件，而且跟外星人有关。事情发生在1987年，一天，驻守西伯利亚的一个防空导弹部队发现了一个低空飞行的不明飞行物。那个时候呢，正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剑拔弩张。空军指挥官们看这还了得，敌人来了呀，赶紧就发了一枚火箭弹出去，没想到对方不堪一击，立马就被轰下来了，坠毁在了部队外面不远的地方。有25名士兵迅速赶了过去，打算活捉敌人。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眼前呢是有5个像电影中的小灰人一样的外星人走了出来，一出来他们就手把手团团围住，然后开始旋转，不到一秒，瞬间变成了一个白色光球，伴随着一阵嗡嗡的响声，忽然就爆炸了，炸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强烈光芒，而他们就在这光中呢消失了。这种光芒就像是死亡射线，23名正对着他们的士兵瞬间变得一动不动，成了雕像。后来大家走近一看，这些士兵居然石化了。躲在远处断后的2名士兵看到了全过程，吓得不知所措。飞碟残骸和士兵的石像很快被送到了莫斯科的一个秘密实验室，科学家们研究来研究去也是找不出答案，只是含糊地声称说那些士兵啊遭受了未知辐射，致使他们的肉体细胞瞬间改变，将细胞的分子结构变成了类似于石灰石的物质。至于说外星人使用了哪一种能量，目前还不为人所知。而外星人既然拥有那么强大的武器，为什么会被地球人给击落呢？这还真是个未解之谜。事实上啊，如果不是当年苏联解体之后有大量的报纸报道了这些当年的绝密事件，大概是有很多人会说这只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都市传说。而在这大量解密的案例当中，就有前苏联最著名的科技博士玛丽娜·波波维奇推荐的一个事件，他认为这是苏联的罗斯威尔事件。1986年1月，滨海城市达尔城的居民们发现了一个空中飘行的球形物体，几分钟之后突然改变航向，以大约15米每秒的速度急速坠落在了城市里的石灰石山上，然后爆炸起火，火势足足燃烧了1个小时。几天之后，由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小组来到达尔城调查飞碟坠毁事件， 在众多的碎片当中，他们发现了两样非同寻常的东西。一种是像人又不像人的身体，他们称之为人造身体。还有一种就是只能用金刚石锯来切割的这种金属球。专家们翻来覆去的检查，最后下结论说，要是在地球上获得这种合金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啊，来苏联访问的飞碟可不仅仅只有坠毁这一条路可走，还有一些是耀武扬威着离开的。1977年9月的某一个凌晨，俄罗斯西北部彼得城的居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天象，一个发光的紫水母出现在了空中，通体放着光，数以百计的紫色光线从它身上射出来，看起来呢，就像是一只紫色的章鱼甩出了紫色的触爪。这个紫水母不但是在彼得城附近啊，因为在波罗的海联盟共和国还有芬兰部分地区也都有人看到了。游牧记者回忆说，他们在睡梦中忽然心跳不止，从惶恐中醒来，然后呢，就看到窗外这个特别的夜景。也有居民说，飞碟出现的时候，他们还观察到有一颗陨石在浓密的大气层中燃烧。还有目击证人称，当紫水母上升的时候，上空出现了巨大的云层，轮廓呈椭圆形，中心发出了多道耀眼的蓝白色辉光，看上去就像是打开的雨伞或者是降落伞，跟飞碟一起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有意思的是，前苏联通常对于任何超常现象都是严格保密的，也可能是因为看到这个事儿的人太多了。这事儿啊，在当时的主要媒体都有报道，甚至官方报纸塔斯社都派出了新闻记者。我们之前呢，在阿米系列节目中曾经讲过，外星人有的时候是故意现身，目的是让地球人知道有别的文明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紫水母的这次高调现身可谓是达到目的了。不过外星人访问地球还不仅仅是出来做表演那么简单，在神秘而又美丽的比尔姆地区，甚至还出现过一场 UFO 大战。苏联解体之后，俄邦联的 NTV 电视频道还把这个事件拍成了纪录片，叫做比尔姆区神秘的 UFO 大战。事件发生在1989年9月16号，这一天当地的港口突然停电，码头工人只好就地休息。这个时候天空中出现了6个奇怪的飞行物，每个呢都是直径20米左右，形状就像是小短腿的深灰色的蘑菇。这些蘑菇们出现之后就开始表演这特技飞行了，忽高忽低，不停地盘旋，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的。不过仔细一看，原来这6个飞碟正在追击一个金色的圆盘状的物体。灰蘑菇们不停地射出蓝白色的光线，像夏天晚上炙热的闪电一样射向金圆盘，而金圆盘也不甘示弱，强势的反击。这场激光战是打得惊天动地的，最后金圆盘寡不敌众，被灰蘑菇给击落了。灰蘑菇们排好队形，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大摇大摆地往西北方向就飘走了。金圆盘被击落之后，坠落在了城外的沼泽当中，它有一个宽大的绿金色的圆顶，还有狭窄的底座，边缘是黑色的。有目击证人说，飞船上还有2个类人形的机器人。那一带刚好是个军事训练基地，所以说事发之后很快啊，一群军人就赶了过来，而当时还有2名士兵被灼伤了呢。之后这里就被用铁丝网给围了起来，成了禁地。后来啊，有一架客机在这个区域上空飞过，曾遭到异常强烈的电磁干扰，机上所有的仪表短暂失效，险些酿成空难。上面这几个故事当中呢，我们总的来看，外星人呢是没有干涉到人类社会的。不过以下这2个故事就不一样了。1985年2月17号，一辆70节车厢的重载货物列车正在轨道上缓缓前行。火车司机呢，忽然发现这火车的右边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球体，正在火车旁边漂移。突然，这个球体放出了一道明亮的光柱，穿过了火车，出现在了机车前方40米左右的位置。司机紧急刹车，并且关掉了引擎。然而，这火车并没有停止，而是跟在光球的后面，以稳定的速度行驶着。 司机纳闷了，低头一看，这火车的内燃机在引擎熄火的情况下居然还在持续工作，难怪外面的轮子会转呢。司机这一下是吓得不轻，这不就成了传说中的幽灵火车了吗？这个球不大，直径只有4米，可以说是一个迷你飞碟。飞行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噪音，只是悄无声息地飞在火车的前面引路，活像是一只自己在前面带路的大灯笼。这个时候，司机心里那个紧张啊，他赶紧联系前一站的值班人员卓雅。可是呢，卓雅在对讲机里是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出门一看，一辆火车正在飞奔过来，而过了这一站之后，忽然减速，司机一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车厢里是东西乱飞。那这是要停下来了吗？没有，就像是跟人类捉迷藏一样，火车呢忽然又再次提速，然后才停下来。司机想赶快下车去检查一下这车轮吧，没想到一股力量一下子就把它压在了车上，让它完全动弹不得。等它挣扎着起身，车又开走了。就这样，这列装满了重达1560吨货物的火车，在发动机熄火的情况下，又多走了50多公里。而那一盏引路的灯笼最后瞬间飞到空中消失了。所有亲身经历这个事件的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惊，不过一来没有任何人受伤，二来人家还自己做了一回车夫，拉了50公里的车，看上去也没什么恶意，所以说后来啊，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虽然说故事传多了难免会被人当成都市传说，不过当时火车上的记录仪绘制的图表还是很忠实的记录下来了这个事件，确保了它的真实性。如果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外星人没什么恶意，那么下一个案例就不好说了，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发生了未经授权启动战略导弹的事情。1982年10月4号傍晚，前苏联的一个导弹基地附近，几个不明飞行物出现在了天空，而就在同时，导弹部队出现了异常现象。国防部研究异常现象的首席专家普拉克辛后来说啊，在导弹部队的指挥所，战备综合体自动控制系统突然启动工作，瞬间，呼叫板上所有的信号灯全部亮了起来，就像是检查紧急情况一样。更重要的是，开始的这个信号灯也亮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导弹已经进入了发射的准备状态，指挥所所有的武装设备全面进入使用状态。在短短15秒之内，基地是完全失去了对于这些致命武器的控制权。那么这是谁下的指令呢？指挥官赶紧向上级询问，来自莫斯科的高层委员会一脸无辜，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在同时，基地的一位中校看到有不明飞行物在基地上空出现，后来他说跟他在电影中看到的这个飞碟是差不多的，这东西表面非常的光滑。后来基地军官们联合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俄罗斯科学院公报上。文章中说，当时基地许多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大约有50人吧，都是目击了非同寻常的七彩光现象。在超过地平线很高的偏北方向，一个形状类似于飞艇的明亮发光物体出现了几分钟，消失之后又再次出现。至于是不是因为飞碟的原因导弹才不听使唤的呢，至今也没人知道。只是当这两个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难免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或许啊，外星人是在用这种方式在警告地球人不要乱用武器，毕竟这战争可不是想打就能打的。那么大家觉得这些外星人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